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里边跟你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前一阵子呢跟一位年轻人呢聊天，他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孩子，有些事情他不明白，那就是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呢有那么多的苦难。我承认有些事情是我们暂时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苦难是源自于人的罪啊，有一些的苦难是源自于魔鬼撒旦，但是我觉得神允许某一些的苦难发生呢，是要去练就人的生命。而且呢，神也曾经应许过，当我们经历过一些历练以后呢，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我想到基督，他呢在世上的时候也经历过不少的苦难，他为我们留下的榜样或许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了。今天张道明老师呢就会为我们讲到基督的苦难，他要讲希伯来书第13讲，讲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5章7节到10节。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张道明老师。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习了耶稣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的。这个麦基洗德跟麦基洗德的等次，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假如我们从犹太人的立场来看，特别是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犹太人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他们有这个圣经的旧约的知识的时候，他们就很着急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利未支派的，而且他也不是亚伦的后裔，那他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必须有这两个条件在他们的身上才可以成为大祭司。这个也是的确是神所规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就代表了整个的国家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大祭司甚至于每年只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赎罪日的那一天，就带着羔羊的血进入这个至圣所，在那个至圣所里头呢，每年一次才可以进去的，就在那个地方呢，代表整个的民族向神祷告。所以你看这个大祭司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在犹太人的习惯，在犹太人他们的规定当中呢，他们就只有三种人呢才可以受膏的。那么第一呢，就是君王啦，当君王加冕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以至于他成为一个高丽的一个人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先知了，先知是代表神讲话的那个人啊，比如说以赛亚先知啦、耶利米先知啦等等，你看他们的身份何等重要。那么第三个身份呢，也是大祭司了啊，大祭司呢就是受膏的。我并不是说君王比大祭司更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三种人才可以受膏，在神的面前这三种人他们的身份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他的身份何等的重要，对人来讲他是代表了神，对神来讲他是代表了人。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看见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必须打破这许多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原来麦基洗德呢比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更高。因为当亚伯拉罕打完了胜仗回来之后呢，他是向麦基洗德献他的礼物的。而这个麦基洗德呢又在那个时候呢是给这个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么耶稣基督是跟随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就是说他比亚伦更高，他比那个利未支派更高。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祭司制度当中的最高的一个人。 啊，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高。这就是上一次呢，我们为什么讲到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一个原因啊。我相信这一两分钟给你有一点温习，对你上一次的功课呢一定很有帮助。那么假如你在这个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课程里头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需要弄得更清楚一点的话，或者是你心里头有非常兴奋的一些消息告诉我，那我都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这样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支持。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里头啊，讲到呢耶稣基督在苦难当中呢他所学会的功课啊。那么这个就是苦难的真意了，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从苦难当中成长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一个题目说基督的苦难，基督的苦难。那么把这个苦难呢跟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信徒的苦难也可以联合在一块的，所以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把你的圣经打开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先把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节，请你仔细的跟我看一看。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有几个问题呢想在这个地方呢先问一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造一个苦难的世界呢？那么这是很多年之前呢有一个年轻人对我讲的，他说为什么神要让人死呢？为什么神要造一个苦难的世界呢？那当时呢我就对他很清楚的这样说，我说请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看一看神的创造是怎么样的。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神造了什么，第二天神造了什么。我说神造了这一切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看着这一切都是好的。那么然后呢又造了人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请问神造人在世界上是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他说那个叫做伊甸园啊。我说伊甸园是一个苦难的地方呢，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呢，还是一个好的地方？他说那是一个乐园，那是一个美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呢我就对这个青年人说，我说请你做一个结论，就说到底神造人开头的那个时候所造的跟这个世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呢，还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他的结论只能够这样说了，就是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而且呢神并没有造一个地狱来叫我们人下去的，所以呢这是我要强调的地方。地狱是给魔鬼跟他的差役所预备的，并不是给我们所预备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是一个伊甸园，那是一个天堂，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苦难的世界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说在第三章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犯罪，所以死就临到这个世界。死呢代表了一切的苦难啊，那么这个死呢也代表了人与神的隔绝。所以人与神隔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后来神在花园当中寻找亚当的时候，亚当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就躲起来了。为什么要躲起来？因为呢他们没有面子可以见神，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啊。所以呢苦难就临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另外的一点呢我还要加上去的，就是请你记下来啊，在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我们的主耶稣亲口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头有平安。 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跟随了他，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就一帆风顺，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这样说啊，因为我们现在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而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所以呢，他就拼了他的老命，要把很多的逼迫加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但是不要怕，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早已经胜过他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这个地方呢，就要注意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两个重要的地方啊。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经过苦难的，他在苦难当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把它呢编成四个大点，把它编成四个大点，请你呢把它记下来啊。然后呢，待会儿我们休息一阵子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看第二个地方。这个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基督耶稣经过了这四个大的苦难的经历之后呢，他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经过了这许多的代价的付出之后，他到底成全了什么事？而他的成全呢，又是四个大点。所以呢，我就盼望你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看一看主耶稣呢，他在这个苦难当中到底成就了，就是说他自己经过了这个苦难的时候，他有四个大的经历啊。第一个大的经历呢，就是大声的哀哭，大声的哀哭，请你记下来，请你记下来，大声的哀哭。第二个呢，就是他满脸流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单只流泪，而且呢，甚至于可以说他是流血呢。第三，他就苦苦的恳求，苦苦的祷告。第四，他所面对的，他祷告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的王，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向撒旦求情，他所面对的就是这一位免他一死的主，这就是圣父了，就是主耶稣的父亲啊，就是我们的天父了。他所面对的就是这一位可以免去他，叫他可以脱离死亡的这一个天父，他所恳求的对象就是这样。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呢，让我们就回到那个马太福音那儿看一看耶稣基督的痛苦好不好。请你打开马太福音啊，差不多完的时候啊，就是26章第36到46节啊，第36到46节，请看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46节。他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儿，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头甚至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儿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够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们的人进了。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圣经呢也有描述这个祷告的光景，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呢，不能够给你有太多的念圣经了，所以呢就盼望你 待会儿呢下课之后就找其他的圣经，也描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的祷告啊。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啊，这个祷告呢是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这个属灵的战争呢到了一个最高峰的地方。假如这个属灵的战争在这儿失败的时候呢，救恩就完全没有法子可以成全。但是假如成功的时候呢，这个救恩呢就成为这个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是神与撒旦交战的最高峰，这个属灵的战争的最高峰。感谢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战胜了。但是不要忘了，他曾经亲眼见过人上十字架，他也知道什么叫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了，就是那个钉是怎么样穿透他的手掌跟他的脚掌，而整个人的体重都挂在这三口钉子上，那种残忍，那种痛苦，而且在烈日之下被展览的那种心胸人格被撕裂的那种痛苦，他完全知道，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忍受的一件事。所以呢，当耶稣基督知道自己一定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三次的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他的门徒，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最后晚餐之后呢带着门徒到这个地方来祷告。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需要拼命祷告的时候，但是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只有他一个人孤单来到这个石头的地方，伏伏在地祷告。就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把几段的经文它的内容都加在一块儿告诉你啊。他说忽然之间耶稣基督觉得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惊恐。今天的马太福音只说呢他是心里头忧伤几乎要死，就是的的确确这种情形。那么第二就是他满身满头大汗，那些汗呢滴在地上，圣经说好像血点滴在地上，其实呢那也是他的整个人的心血了。所以你看他面对的这是一个何等残忍的一件事，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呢他知道他必须要胜过，但是在人的感情在人的领受上他是非常非常害怕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就三次的呼求天父，他说父亲呢、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开。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苦杯呢其实所讲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他大声的哀哭，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件事。第二他满脸的流泪，这也是非常非常确实的一件事。第三他努力的恳求，求什么呢？就是求不要让他上十字架。而他知道假如天父要听他的祷告答应他的祷告的时候，是绝对有权柄可以让他脱离这个苦难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是要照你的意思。结果他学了什么？他学了顺服。就因为他这个顺服，他喝尽了那个苦杯，然后他为你为我的罪死在这个世界上，也让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他的死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也因为他的复活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待会儿我们散了这一课，下了这一课之后，我盼望你可以把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再把它读一次。这样的时候呢，就让主的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更深刻的经验。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
再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再读它一次，我们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在这个苦难之后，他成就了四个重要的地方啊，请你再看第七节啊，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哎，这是第一个功课啊。第二，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哎，又是一个完全了，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这是第三，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色称他为大祭司。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儿有四个大点，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大点就是顺从，第二个大点就是完全，第三个大点就是永远得救的根源，第四个大点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了。这个第四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呢，我现在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我们上一课呢已经很详细的谈过，而且刚才温习的时候呢，我一再的把它温习了。但是现在呢，我就要讲前面三个。第一呢，就是因为这个苦难，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学了一个顺从的功课。我们刚才不是说耶稣基督三次的祷告吗？而这三次的祷告当中，他都是苦苦的哀求，求天父把这个苦杯挪开。然后这是完全照着他在人的地位上的一个祷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加上了一句最后的话，他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就是顺服了。结果怎么样？神悦纳了他那个顺服的心志，以至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最后的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当中最后的一个大征战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因为他的顺服得胜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要不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呢？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完全的顺服，完全照着圣经里的所讲的那个方式过一个干净的生活，以至于讨神的喜悦。第二，他既然如此呢，经过了这个苦难呢，就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成全了神整个的救恩。整个的救恩并不是说劝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整个耶稣基督来他所成全的并不是单单的医治人的病，而且呢讲道赶鬼并不单单是这样，他要的是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因他喝的这个苦杯，我们的罪都完全被赦免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完全了神的救恩啊。所以在圣经里头讲的一句话很重要的，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头讲，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我们就得到什么呢？我们就得到赦免。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在主里头的那个因赦免而成全的这个平安。所以呢就完全了。所以他最后的一句话就说成了，就成了这个救恩。那么第三，既然他成了，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今天凡到耶稣基督面前把他的鲜血拿过来放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人，他是完全完全得救的。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相当错误的观念，因为有一些教会呢，就劝人呢苦待 自己的身体，甚至于呢，每一个人发一个鞭子呢，每天抽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样呢，才可以呢，尽一些的功德，在耶稣基督的苦难上呢有份儿，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得救。哎，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受苦；第二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苦难还不够呢，还要加上我们的苦难；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可以构成我们自己的救恩，这是完全错的。我们知道，救恩在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完完整整100%的完成了，不需要人加上任何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今天要受一些苦难呢？我相信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与主耶稣基督认同；第二呢，就是表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三呢，苦难原来是操练我们更加的成熟。你看今天那些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他们都是经过了很多的苦难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神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请不要逃避啊，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很深入的一些操练。没有一样有价值的东西呢是不需要付代价的。那么基督徒既然要得到永生，而且在今生里头得到奖赏，而且得到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呢付上代价，对不对？这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苦难呢很有关系。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刻对我对你相当的重要，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逃避苦难，只有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学习那个顺服的功课，主一定会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丰满之地的。那么有两个问题呢，就盼望你可以想一想啊。第一个问题，主耶稣因为苦难得了些什么呢？第二，我们现在面对苦难应该用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苦难呢？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学习。下一课同样的时间，请你通知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好的收听我们这一个节目吧。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但是呢，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就有出路。别忘了，圣灵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带祷，主耶稣基督呢，也在父神的右边为你祈求，同时神也为你预备了弟兄姊妹，也就是我们。如果你正遇着一些苦难，是觉得呢心里边难受，欢迎你呢来信跟我分享，让我们电台同工为你带祷。好，那么这里呢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希伯来书的讲义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愿神的大爱成为你心里头的力量。我们下回见。